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0月1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三个方面的最新信息与网友们分享。第一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 ADP 报告显示美国企业裁员32000个职位。根据 ADP 研究公司今天发布的数据，美国私营部门的就业机会减少了32000个，这一数字低于彭博社对经济学家调查的所有的预期。那么以往这个数据对华尔街来讲不是一个特别权威的数据，因为美国政府从今天开始关门，美国劳工部也预告会暂停就业数据的发布，所以今天 ADP 的这个数据呢就成为一个关注的焦点，因为它会对美联储10月份是否进一步的减息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今天这个报告呢还显示美国私营企业的薪酬也意外的下降了，所以这个报告从两个方向上都反映了美国劳动力市场的降温。当然今天摩根斯坦利的经济学家呢也对这个数据提出质疑，就说他的统计方式调整方式不透明，这当然是站在不同的角度来发表的一些观点。因为有一些投行呢是希望这个数据糟糕一些，有利于美联储的降息决定，那么有一些投行他做的市场定价他不希望这个数据太糟糕。但不管怎么样，这个就反映了华尔街的尴尬，美国政府关门之后没有人知道美国劳动力市场的最新的权威数据。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也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美国制造业连续第7个月萎缩。美国9月的工厂活动连续第7个月萎缩，反映订单减少。美国供应管理协会制造业指数9月份为 49.1， 低于50的这样一个临界点，反映制造业处于萎缩的状态。美国供应管理协会今天公布的报告显示，有11个行业9月份工厂活动出现了萎缩，有9个行业出现扩张，所以它整体而言呢，它还是一种萎缩的状态。所以这又回到一个大家很关注的问题，就美国的关税改革希望保护促进美国的制造业，但是短期来看呢，美国制造业的复苏或者恢复眼下还没有这种迹象。第三个最新的信息，这是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欧洲央行维持利率不变，欧元区通货膨胀加速。尽管9月份通胀上升，但欧元区央行的官员仍然相信通胀基本受到控制。9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增长了 2.2%， 高于8月份的 2%， 而且符合经济学家的预期。德国等主要的经济体通胀强于预期，推高了欧元区整体的通胀率。9月份的能源价格跌幅低于8月份，这是欧元区整体通胀上升的主要推手。那么今天这个数据，欧洲央行的官员表达出不为所动的态度，那么华尔街他听出来的声音呢，就是在本月底欧洲央行的会议上，欧洲央行会维持利率不变。所以这是市场啊对于今天欧元区的通胀数据的比较有共识的一个反应。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美国政府关门的两个最新的信息。第一呢是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美国参议员在临时拨款法案上的投票反对本党派的立场。就昨天晚上参议院做最后的努力进行表决的时候，有3名民主党籍的参议员呢，他们跑到共和党一边支持共和党的立场，同时呢也有一名共和党的参议员跑到民主党一边支持民主党的立场。因为在目前的这种格局下，只有7名民主党的参议员背叛民主党赞同共和党的立场，才有可能会达到60票。那么3名民主党的参议员背叛与1名共和党籍的参议员立场的背叛，这个显然无法打破这种僵局。那么路透社呢他也直截了当就这样描述的，他说以下4个叛徒，他来介绍以下4个人背叛本党立场的人。第一个是81岁的缅因州参议员安格斯金，他是一个独立人士，但是他一直与民主党结盟，就有点像桑德斯一样。他这次投票支持共和党，他在声明中说，出于良心我不能投票关闭政府，并将更大的权力交给川普、史蒂芬米勒、拉塞尔沃特3个人。 他指的是川普的副幕僚长和白宫预算办公室主任。第二个所谓的叛徒呢，是宾州的民主党籍的参议员约翰·费特曼。就这个老兄啊，他一直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他当时竞选参议院的时候呢，出现了脑梗，身体非常脆弱，但是最近好像身体状况不错，他表现的也非常抢眼，他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呢都表现支持共和党的立场，所以他这次所谓的叛徒，这个是大概率的事。第三个所谓的叛徒呢，是61岁的凯瑟琳·马斯托，这是参议员首位西班牙裔的女性，她是来自内华达州，她自2017年加入参议院以来一直采取温和的政策方针。那么共和党出现的一名叛徒呢，就是兰德·保罗。兰德·保罗呢，在预算问题上一直是与川普唱对台戏。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华尔街日报》，他做了一个背景的介绍，标题是医疗保险补贴是政府关门斗争的核心，就他想把这次关门两党究竟卡壳卡在什么地方，他做了更完整更清晰的解析。昨天美国副总统万斯告诉媒体，他说政府关门的责任是参议院民主党极左派，他表示政府愿意与民主党合作降低美国人的医疗成本，但是我们反对给非法移民提供医疗。所以这个也是川普啊，也一直攻击民主党的主要观点，就是我为什么不能满足你要求呢？我不能给非法移民提供医保的补贴。那么这个宣传效应大家可想而知，还是非常有利的。那么民主党方面，他们强调的呢是川普政府削减美国民众的医疗保健的这个预算。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他的声明称，川普和共和党现在已经关闭了联邦政府，因为他们不想保护美国人民的医疗保健。那么你看，从双方的领袖啊表达的这种分歧，给人印象的核心是要不要保护或者要不要补贴非法移民。民主党要求要保护，共和党坚决反对，似乎是这么一个政治。那么《华尔街日报》呢，他把真实的这个背景，他做了一个全面的介绍。第一呢，他介绍这次争议的焦点是所谓增强型的 ACA 补贴，并不是奥巴马医疗或者并不是平价医疗法案的全部，争议的焦点就是在这个法案的一个补充部分。那么什么是 ACA 呢？保费税收抵免是政府的补贴形式，用于限制个人支付 ACA 医疗保险费用的家庭收入的最高比例。2021年拜登政府扩大了税收抵免的资格范围，并提高了补贴金额，这是首先拜登政府提标了。那么到了2022年，拜登政府呢又在通胀法案里边呢塞进了这个 ACA 补贴，又延长到2025年底，也就是到今年底。那么川普政府为什么不愿意继续延长这个 ACA 补贴呢？因为拜登政府在 ACA 补贴当中啊动的手脚还是非常大的。就拜登啊，他对这个补贴他做了很激进的扩容，他就降低了这个门槛，就过去四口之家$32,150收入这个贫困线，拜登呢他把它提高四倍，这就让这个享受补贴的人呢扩容。那么第二个方面，华尔街日报他介绍，就假如按照民主党的要求延长，会增加多少的预算支出呢？就如果从今年底延长到2034年，那么要耗资$3,500亿。所以这次啊，共和党他阻止这个法案延长的它的关键所在，就是说你第一把这个门槛降低了，弄了2430多万人来享受这个补贴，这个政府啊负担不起。那么民主党方面呢，就是说你如果不延长，那么明年就会有420万美国人失去保险。也就是说，拜登政府把门槛降低了以后，多了420万人享受这样一个补贴。那么你如果不延长，这420万人就会失去保险。所以民主党呢认为这个万万不行，必须得延长。那么川普呢就挑起另外一个话题，说民主党人呢就是想给非法移民提供医疗保险。那么华尔街日报呢他又着重来介绍论断这个是非，就这个延长 ACA 是不是让非法移民能够享受医疗保险呢？华尔街日报把这个事儿算说清楚了。按原来拜登政府的方案，确实有非法移民，部分的非法移民享受的这个 ACA 补贴，但并不是全部的非法移民。哪些非法移民可以享受这个 ACA 补贴呢？就是 在美国申请难民资格寻求庇护的人，就这些人呢，他是非法移民，但是呢，他已经获得了难民的资格，已经在被政府受理寻求庇护。那么这些人呢，拜登政府认为是合法的居留者，所以这些人应该享受。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在《华尔街日报》看来呢，就川普他把这个概念扩大了，他确实是包括了部分非法移民，但是民主党呢，他的观点是他是合法居留的，他就应该享受这个 ACA 补贴。所以无论是川普也好，万斯也好讲的民主党啊，要延长这个法案就是为了非法移民，这个是有些夸大的。那么对于这次政府官们两党的这个争论，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实际上通过华尔街日报这个介绍啊，你能感受到就双方并不是简单的对与错的问题。就共和党他本质上是不愿意再继续这样一个强化补贴方案的，因为这个让政府的支出啊越来越大。你拜登政府不光降低了这个门槛让更多的人来享受，同时你把这个个人的这个支付比例也给调了，那么在美国政府负债这么严重的情况下，他们当然会反对。但是民主党呢，他的逻辑呢，他就是反正这个事儿已经做了，你如果不再继续做，那就很多人会损失，很多人会比原来负担更重，所以如果不延长，确实有400多万人明年不能够享受这个奥巴马医疗保险，或者没有能力再享受，这确实是个现实问题。但在共和党看来，这些人本来就不应该享受，因为是门槛扩大，门槛降低了，扩大了范围，他们才混进来的。所以这个说到底还是要不要提高福利，美国政府有没有能力来提高福利待遇的问题。所以这个你就很难讲谁对谁错了，这个就是看你在执政理念上有哪些侧重。当然也许有些网友认为很简单能够判断出来谁对谁错，所以也欢迎网友们在评论区来进一步表达自己的立场。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两个有关川普的人事争议问题的最新信息。第一，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最高法院暂时拒绝让川普罢免美联储理事。美国最高法院拒绝允许川普总统立即罢免美联储理事丽莎·库克，而库克正在起诉以保住自己的职位，这对川普加强对美联储的控制的努力造成了挫折。今天发布的命令意味着库克至少可以留任，直到法官在明年1月听取此案辩论后作出裁决。自8月底川普因抵押贷款欺诈指控而宣布解雇他以来，这位经济学家一直留任，库克否认了这项指控。白宫的发言人库斯德塞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期待明年1月向最高法院进行口头辩论后取得最终的胜利。那么库克暂时安全了。第二个相关的人事争议问题也是华尔街日报报道，标题是白宫撤回劳工部统计局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负责人的提名。它实际上涉及了两个人事任命问题。第一呢，是白宫撤回啊川普提名的新的美国劳工部统计局局长的这个提名，因为在川普啊认为8月份的非农数据很糟糕，没有反映美国的经济形势很好的一面，所以一怒之下把这个统计局长撤了，然后又火速提名保守派经济学家安东尼。那么安东尼这个提名呢就受到广泛的质疑，因为这个人呢他2020年才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然后呢他也没有写任何文章，就他得到博士学位以后，这过去5年也没有做任何研究，他是一个激进的政治活动者。所以这个不仅在民主党国会议员里面，在共和党国会议员里面都认为就这个人他完全没有这个能力和资格来担任这个劳工部统计局长，因为他也从事没有从事过相关的工作，所以白宫感受到各方面的压力。那么今天宣布呢撤回这个提名，而且表示尽快会提新的人选。第二个呢，撤回提名呢是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负责人的提名，这个在华尔街啊今天议论纷纷。今年2月川普就提名昆腾兹出任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主席，因为川普啊以及川普的盟友啊对加密货币啊非常激进，他们自己也都大干快上，所以他们希望有一位啊来负责加密货币的一个领导人呢能够更好的贯彻比较激进的一些策略。这个昆腾兹他对加密货币的理解呢比较中规中矩，他不是一个很激进的支持加密货币的人，但是在川普提名之后呢就各方面还是能够接受这个人的。那么2月份提名为什么迟迟没有到位呢，主要是这个昆腾兹 得罪了两个加密货币行业的亿万富翁的兄弟，就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加密货币交易所 GEMINI， 就这个加密货币交易所的所有人呢，他们与川普的关系很好，他们在上一届拜登政府的时候呢，受到美国政府的调查，那么川普提名这个昆腾兹之后呢，这两名亿万富翁兄弟呢，就要求昆腾兹表态，假如你当选之后，就要撤回对我的调查和诉讼。那么这个昆腾兹呢，他就拒绝做这种表态，他说你违法就违法，没违法就没违法，他说他不能做这个表态，就目前正在的进行的诉讼啊，要撤回，他不愿意做这个表态。不愿做这个表态的这俩兄弟呢，就告川普这个人不能够当，所以迫于啊这兄弟俩的这种压力，白宫今天也宣布撤回对昆腾兹的提名。 LT 认为这个消息呢，比前面两个人事争议问题啊带来的负面影响会更大。昨天 LT 看了一个福布斯的一个统计，就川普以及川普他的几个核心盟友啊，什么卢特尼克啊，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啊，维特科夫啊，就这些人啊，他们的财富暴增，就今年以来财富暴增，无一例外都是从加密货币上获得了巨额的财富。所以有关加密货币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是福是祸，就目前做的一些基金的改革，这个在华尔街争议还是比较大的。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昨天美国战争部把全球800多位最高级别的将领召集到弗吉尼亚召开高层会议，那么这个会议呢，在舆论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我们分享两个今天呢最新的这个发酵的信息。第一呢是路透社报道，标题是川普称如果没有获得诺贝尔奖是对美国的侮辱。昨天川普在军方高层讲话中表示，如果他因解决多场战争的努力本应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最后失败，这是对美国的一种侮辱，就是我们川普的荣誉啊，那就是美国的荣誉。诺贝尔和平奖将于10月10日揭晓，川普日前刚刚又公布了旨在结束以巴冲突的和平计划，他借机再次为自己争取这个奖项。他昨天演讲中说，你们觉得我会得到诺贝尔奖吗？绝对不会，他们会颁给一个什么都没做的人，那将是对我们国家的重大侮辱，我个人不需要，但我希望国家能够得到它，因为从未有像现在这样的成果。川普称他解决了七场战争，他说如果算上巴以和平计划，假如能成功，那就是八个月他结束了八场冲突。那么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呢，也做了正面的反应，他们的回应呢说不会受川普言行的影响。委员会的秘书克里斯蒂安·贝里·哈普威肯说，我们当然注意到某些候选人受到媒体高度关注，但这对委员会的讨论没有任何影响。这个新闻还是能够看到川普对这个事儿看得还是非常重的，所以10月10号这个结果宣布以后，川普他会不会有激烈情绪的反应，就成为一个很八卦的问题。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是《华尔街日报》报道，霍格塞斯抨击肥胖将军，川普称城市是军队的训练场。国防部长说，如果指挥官不支持议程，他们应该辞职。霍格塞斯宣布改变五角大厦处理歧视投诉的方式，这是标题与副标题。报道这样描述的，美国战争部长皮特·霍克塞斯猛烈抨击肥胖将军和多元化举措，称其导致军队数十年的衰败，并在周二举行的一次罕见的指挥官会议上表示，如果他们不支持他的议程就应该辞职。那么川普在演讲当中表达了对霍克塞斯的支持，川普说，我与你们同在，我支持你们，作为总统我100%的支持你们。演讲结束后川普就离开，似乎没有与在场的军事领导人进行任何会谈。那么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是路透社报道，克里姆林宫回应霍格塞斯的备战言论，称俄罗斯也在加强军事。当被问及美国战争部长霍格塞斯关于美国必须做好战争准备以确保和平的言论时，今天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对记者说，我们还希望尽一切可能加强我们的武装力量，继续全力支持和平，并继续愿意通过外交谈判和政治接触，包括解决乌克兰危机在内的所有问题。那么第四个相关的最新信息也是路透社报道，标题是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嘲笑川普俄罗斯附近缺乏潜水艇。昨天川普演讲当中最大的花絮呢，是他继续要严厉的批评挖苦 俄罗斯战狼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因为梅德韦杰夫最近再次啊挑衅这个川普，就当俄罗斯在联合国会议期间会见泽连斯基时候发表了那个著名的新转折的言论，说支持乌克兰收回所有的领土，梅德韦杰夫呢就嘲笑川普说他一时鬼迷心窍被泽连斯基，他会很快又会回到支持俄罗斯立场上的，所以这个让川普耿耿于怀。昨天演讲当中脱口而出说梅德韦杰夫是个愚蠢的人，并且声称他已经将1至2艘潜艇调至俄罗斯的海岸。那么今天梅德韦杰夫呢说，俗话说黑房子里很难找到黑猫，尤其是当他不在那里的时候。那么梅德韦杰夫还怕人们不了解他这个暗喻，他又做进一步解释，他说川普再次提起他所谓的派往俄罗斯海岸的潜艇，并坚称他们隐藏得非常好，言外之意说他根本就没有去。所以有关这一次美国军方高层会议啊，仍然在美国国内舆论当中发酵。 LT 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镜头，就当美国战争部长霍克塞斯发表了热情洋溢的非常激昂的演讲之后，整个会场鸦雀无声，就他谢幕离场的时候没有一个掌声，所以你也能够感受到这个会议的气氛。第五条，与网友分享两个有关中国国庆的最新的信息。第一是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美国国务院恢复惯例中国国庆前发祝贺声明。那么今天是中共建政76周年，美国国务院今年恢复了惯例，在中国国庆前夕发表声明，由国务卿卢比奥代表美国向中国人民祝贺。根据美国国务院的官网，卢比奥9月30日在声明中表示，美国祝愿中国人民在未来一年里健康、快乐、繁荣、和平。传统上，美国国务院在10月1日中国国庆日之前会向中方公开表示祝贺，就像对其他所有建交国家一样。但是去年，也就2024年，美国国务院打破了惯例，就国庆节之前没有向中国发出贺电，一直到10月2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才在国务院的官网上发布了简短声明，向中国人民表达祝贺，这算是中断了这个惯例。那么今年川普政府算是恢复了这个惯例，所以这显然呢也是对中方的一种示好。第二个有关十一的最新的信息，我们分享啊中国社交媒体热搜榜排名前列的一个热门新闻，就澎湃新闻的报道标题就是还是低估了十一堵车的程度。10月1日早上7点，从杭州出发开车回山东泰安的杨先生终于到了临沂服务区，离老家还有200多公里。杨先生告诉记者，他是9月30日下午1点从杭州出发，因为第一次开车回老家，也考虑国庆长假高速上的大流量，杨先生特意请了半天假提前出发。我走的是京沪高速，全程800公里，正常情况杭州开到泰安9个小时，我给自己预留了12个小时，但是到了湖州就开始堵。杨先生就这么开开停停，晚上10点多他发了一条朋友圈，半夜感觉要在高速上继续溜达了。今天上午10点多，记者得知杨先生已经到家，整整开了21个小时。同样提前出发的深圳车主安先生告诉记者，自己昨天中午12点从深圳宝安福永出发回湖南邵阳，到今天凌晨3点左右开了15个小时，还没有出广东。所以与这个报道类似的情绪的热门话题还有很多，就普遍都感觉都知道十一要堵车，但是即便是提前上路仍然被堵。所以这个也反映出来今年这个十一国庆长周末中国外出旅行的人呢是非常多的。 LT 对这个新闻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大家明知道十一黄金周会堵，采取了各种应对的措施，还是难以逃过这种被堵的这种窘境。它反映一个什么问题呢？实际上大家还是没有意识到会堵的什么程度，你只不过说是我想避免被堵的高峰期，但是中国之大，人口众多，你哪怕是少数聪明人比别人早出门一点，那个聪明人的那样一个总的人数规模的话又是成千上万，所以说你这种想在上亿人同时出发的这样一种盛大的场面当中，你自己想提前抢跑那么几个小时，你根本拉不开这个距离的，你仍然是这样一个几亿人大军的一个部分。你除非是 提前三天，提前两天，像这样提前一天呢，你甩不开这个队伍的。那么这个现象啊，就你怎么提前都还是要被堵，就还是低估了十一堵车的程度。这个普遍社会情绪、社会现象背后，而且感觉还是中国政府啊，对这个黄金周啊这种长假这种安排与中国交通的这样一种现实能力，这个巨大的矛盾，政府呢他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他在找不到解决方案的时候呢，他继续延袭这样一种啊集中长假。所以这个里边他还是反映出来一种政府的不作为，就明知道几亿人突然出行，集中在某一天突然出行会造成交通拥堵，但是政府好像这个事儿堵嘛，该你们倒霉，或者这个堵嘛，这个也是你们愿意的，你们又要休长假，但老百姓呢可能对这样的社会性问题无能为力，但政府啊，他总归是应该能找到办法解决这样一个老百姓根本解决不了的这样的问题的。因为这个长假，集中长假是政府规定的，所以不知道中国官方对这种啊黄金周堵车的情况，他们哪一年哪一月才会下决心来解决。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昨天英国法庭的一个案件的审判呢，开始审理，轰动了全世界。我们来分享啊，香港《星岛日报》的报道，标题就是51亿英镑比特币洗钱案，全球最大的比特币洗钱案昨天在英国法院开审。自称为花姐的47岁中国籍女子钱志敏，涉及2014年至2017年期间与中国主导了一宗金融庞氏骗局，令13万中国投资者蒙受巨额损失，潜逃英国后被捕。他在9月29日伦敦法庭出庭时认罪，目前呢还押等候宣判。他这个案件之所以震惊全世界，是因为英国警方目前查获或者叫截获或者叫扣押了这个叫钱志敏的中国女子的61000枚比特币。这个61000枚比特币是个什么概念呢？大家经常说富可敌国，目前美国大概有30万枚，就政府啊也是通过这种办案扣押什么弄的，因为政府他不可能去采矿，通过 FBI 通过一些破案，美国现在有30多万，中国呢大概有接近20万，就10几万枚。你看这个女的她一个人就弄了6万多枚了，她差不多占中国整个国家拥有的比特币超过中国政府拥有1/4的比特币，你说她是不是富可敌国呢？而且51亿英镑这是一个天文数字，所以这个案件呢也被认为是史上最大的洗钱案，就人类历史上啊审判的洗钱案，这个成了你看中国人这个多骄傲，最大的洗钱案。那么这个报道呢，他就介绍了这个叫花姐啊或者钱志敏的人他是怎么样进行诈骗的。这种庞氏骗局始于2014年，钱志敏被指在中国内地通过天津蓝天格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高回报的短期投资做诱饵，不断吸纳新的投资者，合计诈骗了12万8000人，就接近13万人被骗。该案在中国称为蓝天格瑞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从2014年4月起，蓝天格瑞推出了10款理财产品，以1-3倍的投资回报率为诱饵，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就一名做过医生的投资者，前后投资多达1200万人民币。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洋解释说，钱志敏通过比特币洗钱的行为并不复杂。钱志敏在2017年9月逃至英国，他当时呢是用的伪造护照。那么他这个把赃款换成比特币或者是洗钱是什么时间发生的呢？那么这个报道呢，他把这个时间节点呢，他认为是登陆英国之前，他就把所有的诈骗来的钱全部换成了比特币，所以呢这就逃过了中国官方的这个监督。那么为什么中国官方对钱志敏这么大规模的洗钱没有发觉呢？这个报道他也提出，他说中国在2017年9月4日央行等7部委才发布了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也就从2017年9月才开始关闭了人民币与虚拟货币兑换的通道。而钱志敏呢是在9月4号之前就在中国把他人民币兑换成数字货币，然后再持假护照跑到了英国。 MT 对这个震惊世界的新闻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你看 钱志敏呢，在中国骗钱，这也是中国的这种诈骗最初级、最原始的方式，就是用这种庞氏骗局，用高息揽成，用新的客户去支付老客户的利息，这样来把他这样一个庞氏骗局越做越大。那么在他崩盘之前，他就把所有的这些钱换成比特币，就在中共的眼皮底下完成了洗钱。那么很多网友关心的是，这个51亿英镑，或者相当于这个港币522亿，这个钱最终归谁？那么昨天英国媒体普遍的观点，他说这个钱肯定是归英国了，因为你是洗钱，没有人说你洗钱我再还给你原来的国家的。因为洗钱犯罪，它是指的是你跑到英国来消费你这个赃款，跑到英国来处理你这个比特币，那就视同为传统的洗钱当中你跑到英国来洗钱了。但是也有中国网友呢认为，你起码得赔我们那个128000人被骗的人，把那个钱得还过来。但是从目前英国的媒体分析来讲，就英国他不会来处理你中国的什么被骗案，英国他现在起诉他只找一个原因，就说他洗钱。所以这个事儿啊，假如最终这51亿英镑大部分充公了，在英国充公了，中共会很不舒服，很不舒服的，因为在他眼皮底下跑了。那么这些被骗的户，中共还要处理善后的维稳。那么未来中英之间会不会有某种合作，这个都是值得我们呢进一步观察的。但不管怎么说，就这个钱志英做出这个事儿来讲，确实让全世界感到震惊。他当时有那么大的毅力把所有的钱换成比特币，而且当时比特币一枚才1000块钱不到，那么今天呢变成了51亿英镑。这个从投资角度来讲啊，这个钱志敏还是很令人震惊的。他怎么这么相信这个比特币，而且到英国这么多年他没有卖掉他的比特币，这还是很神奇的。最后在与网友分享有关中美关系的4个方面的最新信息。第一是韩国朝鲜日报今天报道说，习近平将访问韩国3天2夜。哎呀，这个像旅游一样的3天2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0月31日至11月1日在韩国停留2晚，出席庆州举行的 APEC 峰会，期间将与美国总统川普以及韩国总统李在明举行双边元首会谈。至于习近平是否正式访问韩国，这个报道称，据悉目前安排并未按照这个方向推进。这个报道称，习近平这次将是2014年以来首次访问韩国。那么当年是朴槿惠担任总统期间，习近平进行了国事访问，当时在首尔停留了2天1夜，那么这次是3天2夜。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路透社的报道，白宫称川普仍然愿意不设前提与金正恩对话。今天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川普仍然愿意在不设先决条件下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对话。外界揣测川普可能会在韩国参加 APEC 峰会时寻求与金正恩的会谈。那么白宫为什么这样表达呢？是因为金正恩之前他向川普喊话，就他设定一个条件，就如果美国政府放弃对朝鲜非核化的要求，他愿意恢复与美方的谈判。那么今天白宫官员说，川普总统在他第一个任期内与金正恩举行3次历史性峰会，稳定了朝鲜半岛的局势，美国对朝鲜政策没有改变，川普总统仍然愿意在不设任何先决条件下与金正恩对话。那么除了与习近平会谈，川普与金正恩的这次见面能不能够举行，也成为舆论呢新的一个猜测或者关注的焦点。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国贸易代表称对华关税 55% 是良好的状态。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讲话中称，目前对中国商品征收 55% 的关税是一个良好的状态。他还表示，如果去问总统，总统也会说这是协议。这番言论显示，在11月10日休战期到来之前，华盛顿应该会维持强硬的态度，不会先行让步降低对华关税。格里尔是在参加纽约经济俱乐部的一次活动上做出的上述表态。格里尔在演讲中说，如果你去问总统，我们和中国达成协议了吗？他会说，是的，这就是我们的协议，我们对中国征收 55% 的关税，这就是协议的内容，所以这是一个良好的现状。格里尔说，我希望与他们达成这样的协议，我们可以进行贸易，而且可以更加自由更加透明的进行贸易，但眼下只能保持现状。目前的状态是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 55% 的关税，这其中包括川普第一任期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 而反之，中国则对美国进口商品征收 10% 以上的关税。那么理论上来讲，如果美中双方11月10日这个延长期截止以后，假如双方不继续延长目前的停战协议的话，那么双方就会恢复到 145% 和 125% 的关税。那么格里尔呢，昨天也提到了中美双方贸易谈判出现了一些新的状态。就格里尔承认，中国谈判代表变得更加自信了，也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他还指出，中国近年更加强硬的战狼外交风格正在渗透到美中经济关系中，使得过去更偏技术性的谈判如今政治色彩更浓。那么从这个报道啊，我们可以强烈感受到，就作为美国谈判第一线的这个谈判官员，他们传递出来更真实的一些信息，就中美的贸易谈判没有任何进展的，就维持现状就不错了。而且格里尔呢，他非常罕见的承认，就中国方面变得更加自信了，更加咄咄逼人了。这也是很少啊，美国参加贸易谈判的代表啊直接反映的谈判的这个状况。那么第四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也非常重要。美国驻中国大使警告称，中国将美国农民作为贸易谈判的筹码。这个尽管大家有这种预测，说习近平又来用大豆来调戏川普，或者又在用大豆策略影响美国的中期选举，那么从这个报道我们得到了确认，这美国最权威的驻中国大使也是川普的好友盟友证实，中国就是打这个名气，就是要拿大豆来影响美国的政治。彭博社这个报道这样描述的，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对共和党籍的参议员表示，中国正在贸易谈判中利用其在农产品方面的购买力作为对美国的筹码，但他希望很快能有解决方案。今年美国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大幅下降，影响了从大豆到牛肉等多种产品，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加大了从澳大利亚、巴西、阿根廷等国的农产品进口，这引起了美国农民和共和党议员的担忧。出席会议的共和党籍参议员约翰·霍文表示，庞德伟大使非常明确地指出，中国正在这次谈判中利用我们的农民做筹码。庞德伟呢，对他与议员们的谈话的相关报道不予置评，但他表示，他与共和党籍的参议员最近就农业问题与中国官员进行了真正有建设性的对话，我希望我们能在短期内就此问题达成一些解决方案，因为贸易对话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那么对于与中美啊关系和中美贸易关系相关的以上四个方面的信息，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中美的贸易谈判，从格里尔的演讲当中，我们第一次真正感受到双方处在一种僵局，而且中共方面更加自信，更加咄咄逼人。格里尔第一次让我们了解到，就美国的贸易谈判代表在谈判桌上感受到了外交战狼的风格。就中方的谈判代表啊，不再像以往谈贸易技术方面谈判，更多是政治方面谈判。那么这个在之前贝森特、卢特尼克他们都没有向外界讲这个谈判的局面，格里尔第一次向我们介绍了中美双方谈判的气氛呢，变成这个状况了。第二个呢，从这四个信息来看，中美对于贸易谈判都没有很高的期望值，就维持目前的55不错了。而且呢，从这四个报道你也能够感受到，11月10日停战期到期后还会进一步延长，是谁拿谁也没办法了，僵持，继续僵持下去。这是第二个传递的信息。第三个 LT 感受到的信息呢，就中美背后的交流啊，并没有超出我们的一些想象。因为之前呢，舆论呢在推测，是不是有一些我们外界不知道，川普政府私下在跟习近平进行沟通，可能呢会有重大的进展。那么通过这四个信息，特别是美国驻华大使的信息，实际上背后也没有任何进展，不存在中美两国政府保密，他们私下沟通有巨大交易，特别是采购大单，只不过不让，还没有到让外界知道的时候。那么通过这四个新闻，格里尔也好，美国驻华大使也好，根本就没有背后的所谓的双方的沟通和潜在的巨大交易。所以从这四个新闻， LT 感觉我们可能要大大的调低降低中美外交谈判、政治谈判、贸易谈判的这样一种期望值，甚至对川普明年初会不会去北京， 这个可能都得打一个很大的问号，除非是有些戏剧性的变化发生。但是目前中美双方都没有必要去做妥协，所以 LT 对今天的这四个信息感受还是很深刻的，它可能能够让我们更加冷静，更加接近于现实，对中美关系现状进行判断。我们也有必要关注啊，未来看看美国媒体能不能挖出来更多的谈判的一些信息，就中共怎么把战狼这种激进的对外交流方式引入了中美的贸易谈判。这个是今天我们第一次知道有这么个现象。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